16节，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，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，她被巫鬼所附，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。她跟随保罗和我们，喊着说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被你们传说救人的道。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，保罗就心中厌烦，转身对那鬼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那鬼当时就出来了。就是在腓立比的事情有很好的，就是尼基亚信主了，而且热心款待。然后他们再往这个地方去，那这次就碰到拦阻了。各位要相信上帝的带领是最美好的，要顺服，相信顺服并不是消极的，可以非常积极，不是可以，应当非常积极，非常主动。那当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有的时候是先有困难后有顺利，有的时候先有顺利后有困难。这里就是先顺利，有人愿意听，然后有困难。这一次呢，有一个使女迎面来了，这个使女是被巫鬼附的，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。好可怜的小孩子，好可怜的女孩子。那当然我们不知道后来这个女孩子怎么样，我们是不晓得。我们叫这鬼一赶出来，保罗可真苦啊！保罗和希拉可是挨了皮肉之伤，这皮肉之伤如果这个是用木棍打的话，我看恐怕内伤也不少啊。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就讲到被打啊，碰到残难，各样的艰辛。感谢主，我们愿我们只要不被罪伤害，我们受再多的苦，为主受再多苦都是好的。当然就算是我们犯了罪受苦，主管教也是好的，认罪悔改，主洗净我们，主就喜悦我们，我们就感谢主，我们就可以走得更好。好，这个可怜的人叫他的主人大得财力，被巫鬼所附，我想他可能会说出一些什么话很灵验，可能做出一些事很灵验。这种事我们在台湾我们也听了很多了，在东方的这种迷信被邪灵搅扰的地方，当然邪灵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力，所以多半只是叫人家越来越苦，所有的你去接触他都越来越苦，不能快乐的。但是有的呢，的确也有一些灵验的可以叫人暂时快乐，不过那个被利用的工具，像这个小女孩总是苦的，其实利用她的那个巫鬼也好，她的主人们也好，也都是苦的，只是可能暂时他好像得到很多的利益哈。我们也不知道这使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是他犯罪了吗？是他父母犯罪了吗？是他天生就我们说倒霉吗？我们当然不相信倒霉，因为我们不相信运气这个事，神都在带领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们盼望，我们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孩这么可怜，遭遇这么坎坷的身世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知道一个答案，就是我们可以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，我们可以叫他得自由，即便因此我们受到了鞭打，受到了重伤。感谢主。好了，下面保罗把他赶出来的叫我们有点奇怪哈。第一个，为什么保罗没有多一点早一点把他赶出去呢？这我们也不知道，是保罗一开始没有把握吗？是保罗一开始要保持礼貌吗？保持礼貌所以不好意思赶人家，还是保罗一开始纵容太多，错误的应该一开始赶，这我们不大知道，不过的确是保罗等了好多天烦了以后才赶的。也许保罗也需要学习，他应该一开始就赶，也许保罗真的，我们还是说他并没有错，这我们不敢说什么。那另外很稀奇的是，这是不是也是保罗没有赶的原因？就是这个鬼既是鬼，当然是抵挡上帝，抵挡上帝为什么会说，为什么会替保罗和上帝做见证，甚至要劝这些人听保罗所传讲的？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各位，这个话其实在耶稣时代你也看到巫鬼也会讲，我知道你是谁。当别人不知道的时候，巫鬼可是知道耶稣是谁，而耶稣常常就叫他们不要讲。为什么巫鬼为上帝做见证？讲啊，多多益善啊。为什么耶稣不要他们讲？这里也是，当巫鬼所附的小女孩讲，为上帝做见证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为这些人做见证，为上帝做见证，也为那些听到的人 勉励他们，他对你们讲救人的道哦，就是纯正的，他讲的没有一个字错，都对呀。为什么乌鬼会讲这样的话？而为什么保罗不？保罗要把他赶出去？是不是保罗一开始听，这很对啊，他在那里做见证啊，然后这个小女孩本来就影响力很大，他在那里讲，他们会听到啊，感谢主嘛。哦，如果今天什么心灵法师或者什么其他的异教徒说啊，说基督教很有道理，你们要到教会去听到，那我们是不是就愿意接受呢？各位，我不敢说我们跟着世界上跟着不信主的人在一起，我们天天是跟他们要唱反调哈，但基本上我认为是敌对的态度，就是我们还在一起生活，外在没有违反国家的政令的时候，我们当然是和平共处，甚至合作，在很多属事的事上是可以合作，甚至在所有属事上可以合作，但是我想在属灵的事上是不行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不准乌鬼讲你是至高神的儿子？为什么耶稣禁止他们讲？为什么保罗也禁止？其实我想很容易了解，如果今天乌鬼这样讲，不管是对着耶稣的听众或者对着保罗的听众这样讲，今天这样称颂要大家来听耶稣和保罗的道，也可能有一天在非常更多的人的时候，这乌鬼就说刚好相反的话了，做破坏的话了。那总之乌鬼所做的总是似是而非的，乌鬼所做的总是混淆视听的，他会不会也让人混淆视听呢？如果人来听到，一开始听到说这个乌鬼所做的见证是很对的，于是他们就来听了。听了以后，乌鬼在他们生活中再说一些错误的，他们也不能分辨啊，是乌鬼带领我来听到的，是乌鬼叫我听，这是救人的道的时候，如果我以后就去继续听乌鬼的话，那有什么不对呢？各位，所以我想耶稣和保罗都禁止了乌鬼继续讲，因为我们不要这种见证。这就好像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堕落了，他原来是常常为主做见证的，他堕落以后，在他没有悔改之前，我们是不会让他做见证的，免得他使这个福音受到毁谤。福音受到毁谤不一定是见证人错，可能是听的人错，可能是政府的错，就像中国大陆一样，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见证人错，这个时候见证的人是乌鬼，他所讲的现在是对，那他以后可以继续用这个来欺哄人，整个的福音就受到伤害了。所以保罗应该要禁止，耶稣应该要禁止，而且是越早越好。保罗可能禁止太晚了，赶鬼赶得太晚了。十九节，使你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便揪住保罗和希拉。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啊！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包括基督徒也有啊，传教士也有啊，他们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得力的门路，进前当作得力的门路。我们今天在台湾当然没有了啊，今天敬畏上帝不是有什么力，那在韩国可能有，在君士坦丁以后的罗马可能有，当基督教越来越得势的时候可能有。因此我就常常觉得基督教真的有很大的力量，未必是一个福气。如果福音能广传当然很好，但是基督教有信息耶稣有逼迫的时候，这都传的和听的都只能让他们更纯洁依靠上帝，不是为了世间的利益。可是当逼迫没有的时候，信耶稣有一些物质好处的时候，那反而可以把我们的信仰带的比较不纯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上下交争力，都是以利益来结合的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利益结合，总是真理中的爱结合。好了，使女主人从来不会爱这个使女，看到使女被鬼出去了以后，他们很遗憾啊，不能利用他们。其实当然那个使女就非常得福了啊，这多么让我们想起在福音书里面那个格拉森被群鬼所附的人，当那个鬼赶出去的时候，不知道那鬼有多少啊，书的数目有2000是不是就2000，如果是群是6000就是6000。哎呦，可是那些人，那格拉森的人看到那个人醒过来了，又看到他鬼赶出去让2000头猪淹死了，他们就求耶稣离开他们。你要医一个被鬼附的人要2000头猪死掉， 这代价太大了，我们可是不愿意，他们真是没有爱心。那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各位也不会真有爱心，就跟大力拉对参僧不是真有爱心，参僧就被骗了，没有真的爱心的，他要的只是利益，他要的只是自己的舒服。好，现在得利，他们既不是爱使女，他们也不是真的痛恨保罗或者保罗传的上帝，只是保罗赚了他财物。各位，我们为什么信靠上帝？盼望不是为了利益。为什么我们痛恨魔鬼？盼望我们是因为认识了真理。第十九节下半句，拉他们到世上去见首领啊，就是保罗希拉把那个鬼赶出来，但是使女的主人们因为财路断了，就揪着保罗。当然你看他们多残忍，以前看到这个女孩子被鬼附，因为有利他们就做啊，这跟世界上我们看到包括在印度，在很多地方，包括在中国大陆，把小孩子故意弄伤了然后去祈祷乞讨，不是一样的残忍吗？哎，人真是都很坏很邪恶啊。二十节又带到官长面前说，这些人原是犹太人，竟骚扰我们的城，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。好，其实保罗跟犹太教是一开始就是彻底分开的，我们基督徒一开始就分开的，得救只有信靠耶稣，只有凭着信心。犹太教不是一个凭着信心的宗教，是律法的，虽然现在新保罗官不承认，但是我们清楚看到，只要是没有圣灵光照，只要不认识耶稣，大家都是要凭着肉体靠着律法来称义的。每一个宗教每一个文化都是这样，包括提倡新保罗官的这些异端，我们千万不要这样。我们在圣灵光照下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一切是主所做的。不过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当然把这些人跟犹太人基督徒跟犹太人分在一起了啊，这些人是犹太人骚扰我们的城。其实犹太人各位，虽然犹太人也被逼迫，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很清楚，这个世纪诗篇第二篇特别讲，列邦外国犹太人外邦人最后都会一起来抵挡基督徒的。有的时候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很多事上跟他合作，但是在终极的信仰上我们是不一样，迟早他们也要抵挡我们的。他们骚扰我们的城，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，这个话对不对呢？我们又要说了。第一点这个保罗在后面讲，无论是该杀的律法或犹太人的律法，我都没有违反。我们基督徒没有违反律法，我们基督徒是良民，我们基督徒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最应该最喜欢良民，因为我们诚实办事，没有反义，不管你怎么样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最好的妻子、最好的丈夫、最好的老板、最好的雇员，因为我们当然是理论上我们不是给自己贴金，理论上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做到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是圣洁善良，对人坦诚的，是帮助人对人好的。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们的老板、我们的上司、下属、同事、国家、民族，对基督徒都应该有一种觉得这个人可靠，办事忠心很好。不管我们是他的配偶或者儿女或者父母或者是员工或者老板，但是又有一点，各位记得约翰福音有讲世人只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就恨我们，无辜的恨我们，因为他们在恨我们之前已经恨耶稣了，已经恨上帝了。世人为什么恨我们？因为他们是有罪的，有罪的人看到无罪的上帝，跟随魔鬼的人看到圣洁善良的上帝，他们就无辜的恨我们。他们可怜，但他恨我们。他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带给他们的福音是真正救他们的，他们不知道上帝才是爱他们的，他们所听从的魔鬼是对他们不好的，但是他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所以他们恨我们。当然有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恨我们嘛，但是至终讲到这个信仰的问题的时候，而信仰是一切的终极关怀，那么他们会恨我们的。所以我们是不是有骚扰这些世界上的人呢？是也不是。就我们是良民，就中心来讲，我们不骚扰，我们只让每一个城更安和乐利。就我们要指出他们的罪恶，他们应当悔改，而他们在罪恶中，我们让他们不安，我们让他们因为他们的罪恶而不安而痛悔的话，那我们是在骚扰他们。而各位，这个都是说在理想的状况中，因为很多时候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同流合污的，甚至有时候基督徒更坏，所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骚扰他们是错误的理由，有的时候我们造成混乱是错误的理由，但是我们说理想状况居住善良的时候，也会叫这个城的人很平安，因为我们尊主为大，我们对人和善良善而且忠心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因为我们指出他们的罪恶，指出真神的真实和他们的错误，他们会觉得我们在骚扰他们。然后我们有没有传一些规矩是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？我们罗马人去拜偶像，我们基督徒中国人祭祖，其他人祭假神偶像，我们说不可以，我们绝对说不可以。那不仅是在宗教的事上，道德事上也有很多淫乱的等等，我们说不可以，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啊、哦，所以他们会很不高兴。可是啊，雅各书不是说吗？叫人得自由的律法，我们又是让他们真的得到自由的。我们让他所做的，其实是罗马人或任何一个民族最当行、最当受的。所以我们给他们规矩，就那是良善的，是他们应当行、应当受的；就他们是罪恶的，他们觉得不当行、不当受。所以他们对保罗和希拉的攻击，或这个世界上对基督徒的攻击，有对也有错，或者是全对也是全错。全错就是我们实在那么好，他们不应该攻击我们；全罪就是因为他们在恶者的手下，当光明的神来派他的使者的时候，他们当然不能容忍。而十二节，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，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服，用棍打。说官长是很不合理的哈，官长居然没有好好的去审问哈。那么这个保罗最后也提抗议哈。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提抗议？大家提了也没有用，或者是有提但是没有人听啊。但是我们从后面提抗议知道，我们基督徒不是冤枉的，连挨打的啊。打了许多棍，便将他们下在监里，嘱咐信主严谨看守。信主领了这样的命，就让他们下在内监里，两脚上了木钩。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听。啊、哦，感谢主！我们曾经在前面看过，彼得在遇到风浪的时候，以前还没有圣灵的时候，或者圣灵不清楚的时候，遇到风浪的时候，即便耶稣在船上，他也害怕。然后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二章，他就要等死，就要被希律杀掉了，因为雅各已经死了，而且希律好像要继续办他杀他的时候，他被兵丁看守，这个四班兵丁，每班四个人，就十六个人在看守他，然后被两条铁链锁着，他居然睡得那么好，要天使拍他的肋旁，虽然屋里满有光照耀，他仍然是睡得非常好，还要被拍醒啊！因为我们也有这样的安息，天天都有在最恶劣的环境中，因为知道我们在主的手中，我们就能够安息。这一次保罗西巴是多么的委屈，在菲律宾受辱受害受痛苦，上帝没有保护他的仆人，好还叫他们这样被打，冤枉委屈。但是感谢主，保罗和西巴在唱诗，在祷告，在赞美神，而且有这样大的属灵的力量，众囚犯侧耳听。各位，这些都不要把它统一化、齐一化，觉得我们每次遭遇都应该是这样。啊，我自己有时候就会这样想：哎呀，为什么，这个人能行神迹，我怎么行不出来？为什么这个人他能够，在这种情形下被神保守，或者他不碰到这样的灾难，为什么我要碰到？各位，这我都觉得是非常幼稚，容易上魔鬼当，是那个喜欢抱怨的老亚当在我里面作祟的。我们当然可以求神保守我们都平安，但是神要怎么带，那真是神的旨意。甚至圣经上有讲到，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的，苦难或平安，或者蒙福或者受祸，都出于神。我们就欢喜快乐接受主的带领，我们又积极的防备任何的灾难，积极的准备做任何的正确的事就对了。好，我们就在这个感谢赞美主的情形下，这样来受委屈也好，做正直的事也好，然后有能力，连众囚犯都在听。